各位禅师，《大部顶首楞严经》第五卷经文，现在讲到从第七页开始，佛法是筹之下第六，执众生说与门同证，广耳门而密受圆通本根。这是我能听到前面关于这个解决的道理，他已经明白了。在前文佛已经明说，六根解除亦或柔丝，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是第一个阶段破我执，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这是第二个阶段，是破法执，解脱法已具空不生，这就是第三个阶段，能空我法而知的空，也同时无所得。那么到了这个境界，最起码是正如原初住别处地，就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了。那么接下去欧南还不明白的地方，就是知道从六根来选一根，选一根入门，但是该选哪一根，在六根中该选哪一根，阿难自己还是做不了主，因此佛也不直说你该修哪一根，所以要指令所有的大菩萨阿罗汉的众圣说，这个移门就是24圆通啊，六根六尘这个六根里面除掉耳根那么六尘六识跟七党那么这24门就是移门，因为用意是要选耳根给阿难修，所以接下去说广耳门，耳门圆通就是耳根圆通，详细的说，这在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那是完全对阿难说的。那么第五卷24圆通是移门说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等于是秘密的传授给阿难，圆通的本根就是耳门因为其他24门呢都是简说简单说，那么到了耳门详细说，经文占了一卷的半数以上，所以这已经可以看出佛要阿难选耳门圆通。那么这一科分两段，第一是阿难请世尊守圆通本根，因为他六根该修哪一门他自己不能决定，他希望佛呀选定给他，所以先请问。然后第二，世尊执众圣说最初五门，那就是说25圆通。阿难集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得无疑惑。阿难因为他是本经的这个当机，以他为主并及当时在会的所有的大众承蒙佛的详细开示，已经得到慧觉圆通。慧觉圆通这四个字该怎么解啊？古人的说法，他说有两种意义。第一种啊，他说慧觉就是前面所说的发觉初心，初发菩提心的那个始觉的智慧由此能够升起这个始觉这是最初发心升起这个始觉智发菩提心那么圆通就是对于前面所说的两种解定义已经圆明了达，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了，知道该怎么做了，没有疑惑了，所以叫做慧觉圆通，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意义是说，前面所说的所谓六解一亡 这个六阶从一阶下手结，一阶结了，六阶同时都结，那么最后连一也不可当，六阶一亡啊。如果六还在，就二而不通，就不能叫做慧觉圆通。如果一还存，那就是偏而不能圆，偏而不圆也不叫做圆通。现在六爷知道怎么解了啊，那么六劫之后一亡的道理也清楚了啊。那么他虽然还没有亲证了，他已经了解这个道理，已经得到没有疑惑，得无疑惑，对这些道理他已经没有疑问，所以叫做慧觉圆通，他得无疑惑，明白该怎么做，该怎么下功夫啊。那么这个时候一时合掌顶礼双足啊，那么向佛礼谢，大家同一个时候向佛顶礼啊，合掌五体投地顶礼一佛，顶礼到佛的双足之下，双足就是两个脚了啊。在印度古代的仪式啊，顶礼最恭敬的就是接住礼啊，两个手翻过来摸住佛的脚底啊，这表示最恭敬的这个礼拜，所以叫做顶礼双足。而白佛言，那么拜了以后在佛前禀白一释迦牟尼佛，那么说话的人是阿难，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阿难跟代表全体的听众，除掉无学，有学的学人呢，同样的，今天听到佛的前面的六劫一亡的说法，身心都非常的这个得到开明了啊，皎洁。例如说十五夜的月亮啊，完全没有云的时候，最清净、最圆满、最洁净，那一种境界就是皎。那么现在这里说明他的心地皎然，心地很清净庄严啊，了了明白诸法的这个之理，身体也非常的爽快啊，心能影响到这个身体，所以心得到安快，那么身也得到安乐，所以叫做身心皎然。快得无碍，快是指他爽快心情的好的情况啊，那么一切都没有所挂碍了，了了分明了啊，一切道理都已经明白了，这是说明他所得。虽无物质一如妄意啊，然又未达圆通本根，说明他现在还有个问题，虽然是不尽之词了，虽然我已经了悟明白啊，六劫一亡的这个意义我明白了啊，可是呢，然转于此又未达圆通本根，还没有通达在修圆通的法门当中，在六根当中我该修哪一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啊，应当选一根下手，不能留六根同坐，那么又选一根，我选哪一根啊，我到现在还不敢决定啊。那么因此要希望佛来开导他了。师尊，我被飘零，寂寂孤独，这两句话是慨叹他累生历劫啊，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的这个苦恼情况，背就是累，像我这一类的从凡夫，现在顶多是出地出国啊，顶多是出国而已啊，断见佛。那么我们过去无量劫来在三界六道里面漂流啊，临丁啊，无所依，辛辛苦苦的在哪里轮回流转，寂寂孤独，寂去寂，累生历劫啊，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在很孤单啊，很这个路好像是没有人批复他啊，这种的情况之下， 在三界里面轮回流转，何心何虑欲佛天伦，如是汝仪汝儿啊，或欲慈母啊，我没有想到何心，我没有想到啊，不是什么心啊，我没有想到，我没有虑到，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今生会来跟佛参加佛的天伦之一啊。这个天伦呢，就是他们兄弟呀、啊。因为阿难是佛的堂兄弟最小的一个弟弟啊，欲就是加入啊。我今生能够加入在佛的天伦之中，做佛的啊，在俗家的弟弟啊，这个我在心里是想不到的啊。虑就是虑想啦，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今生会来跟佛同一家为堂兄弟。那么这个情况啊，如是汝儿，好像一个还要吃奶的小孩子啊、婴儿，那么吃掉母亲的奶啊、那么已经差不多要渴死了啊、那么突然之间遇到自己的慈母啊、不意识 无意间碰到自己的慈爱的母亲，那么又给他奶吃，不至于饿死，而且由此能够生长。这是慈母，就是比佛无意中今生能够参加在佛的兄弟辈中这好像我遇到慈母，那么有奶吃，不至于饿死，而且能够长养 成人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若佛因此忌讳道成所得密言，还通本无，再以未闻无有差别。这24个字啊，他好好用心推敲一下了，深敲月下门，深推月下门，究竟是推好还是敲好？现在我们来推敲一下这一段文，如果你顺着文字看了、啊、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啊！怎么说？若我因此忌讳道成、哦、如果在这一次在这个法会当中我能够成就所得密言，凡通百物，那我过去听到佛所说的密言的话，密言就是指前面佛所说的道理啊。那么我听过之后还是跟从前一样本物，从前我悟的情况现在还是那个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味闻就没有差别了，跟没有听不是等于没有两样吗？那就变成了佛也白说，阿难白听。这个文字很不好懂啊，是太简略了啊。那么因此我们要推敲，自己没有这个力量，看看古代的解释，从今到古看人家怎么解。圆因法师的讲义最普遍的了，已经印了不晓得多少版本了。我想如果要研究楞严经的人，最起码人手一部，大家都有。看看圆因法师的讲义里面对于这一段文他怎么解的。他对于这一段文的解释一开头就说，此文翻译论文时文字太略，意义不显。这是圆觉法师在讲义里面一开头批评的话。他说这一段文24个字啊，在翻译之后润文的人当然就是黄相啦，黄龙。这个润文的人的时候啊，他的文字太简略，文字太简略了，意义就显不出来，道理显不出来。因此啊，要了解它的意义就有很多的困难。而中文像这类文字啊，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看都会有道理啊。那么接下去它怎么解呢？上二句之意意味，若夫因此其逢信义师之忌讳，果能依教修习菩提道果可成，可谓无田所生，不负所欲耳。 这是开头两句，若佛因此即会道成，这八个字，他这个八个字的解释说，这两句啊，这两句的意思啊，意思是说，如果因这个奇峰信义，今天我遇到佛啊，如是慈母嘛，现在得到了，所以这好像得到慈母一样啊，这么奇异的境界，思指佛，知指阿难，在这个边际里，我们同意在一个法会里，果然听到佛的说法，能依教奉行修习啊，那么菩提道果就可以成就啊，那就意思就是说我这一番亲近佛，哎，由此修行啊，能够成佛。假如能够成就的话，可谓无田所生啊，那我这一生真正是就不会成为浪费的，真正有用了，不负所依，那么这一生遇到佛真是啊，不会有所辜负了。头八个字两句是这样的解释，接下去说所得密言啊，所得密言即常不开言之法，佛为演说，今已得闻。说前面讲的话是平常很不容易听到的，不常开言啊，因为平常是不容易开言说这个话啊，今天佛说给我们听了啊，现在听到佛法，果然从文思修由根解决，这三摩可入，法忍可成。假如我今天听过佛法之后，能够从文而思，思而修，由根，由六根里面选一根来解决，那么三摩地就可以证入，就会成为圆通，那么无生法忍由此就可以证到了，这是所得密缘凡同本物的说法。是先说那个所得密缘啊，凡同本物这一未闻无有差别，怎么说呢？他的解释是说，倘若凡同昔日本以文字会悟，注意啊，他这里说的凡同本物啊，他解释说，倘若凡同昔日，跟从前一样，本以文字会悟，我从前只是听文字，多闻第一啊，啊，我只是听了，听就记在脑子里面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徒手之劫，不加行证，突然保守原来的知见，了解文字而已，没有进一步思修去修正，不加以修行求证，这徒闻无功啊，以未闻者无有差别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徒闻就没有功劳了啊，跟没有听法，那么情况不就一样了吗？就没有差别了。那么这个文字，按照文字来看，解释得很清楚，大致差不多，意思就是说，我听了，如果是能够依教奉行，哎，能够成就，那就不负所得了。假如我听了还是跟从前一样，不下功夫，听听而已，那跟从前没有听法还不是一样吗？哎，不过原句话是这个文字啊，不是他自己啊体悟出来的，是古注，在古注里面啊体会出来，把文字简化写得清楚一点，让人一看能够懂，这是很好的。那么你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看看执掌，执掌的解释就是跟他这个文字相差有限啊。那么执掌这一段的解释说，若佛像感惊恐错，我感谢佛，现在再如果再错的话，会跟从前一样啊。原一佛天伦呐 啊故为万外之庆。若佛因此这番忌讳道果得成，成为不负所依矣。不是跟这段文他开头的不负所依不是一样吗？大致一样，只是添几个字把它清楚一点就是了啊。接下去说，设于今日所得密言， 全无新政，还同本以文字会晤，这一未闻无有差别，那跟没有文不是没有差别吗？恐错过此机啊，再会不知回何如而。如果要再等到将来又有这种机会，恐怕就难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一次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啊，没有成就，那么以后啊，恐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那么这些文字从哪里来？再看前面的灌顶书，灌顶书是在执掌之前，灌顶书的文字啊，大致差不多，不过很繁很多，不愿意一念。念下来恐怕好几分钟啊。那么它的根本在哪里呀？从正脉来的。正脉，交光大师的楞严经正脉，他对于这一段文啊很简单的解释，可是这个简单的解释都是提纲，后边的灌顶执掌到讲义跟这一段文完全可以说是依照这一段文在做的啊。他说既会道成，即师之道何也？正脉啊，他既会道成意思是什么？就是师之道何？师之道何？师是佛，知是我呢？啊，所得密言即前开示也。文字很简单，所得密言是什么？就是前面佛的开示啊。还通本物者，反言为首之节，不假行正也，不是一样吗？啊，他文字很简，可是他的意思都包在里面。啊，末二句原图文无异也，后边的两句啊，就是最后的这一位文无有差别。他说这两句的话，就是如果还是跟从前一样，在文字上下功夫，那跟没有文还不是一样吗？啊，那么完全根据正脉在写。了解他这一系的这个说法跟正脉是完全相同的。那么灌顶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在这个若夫因此忌讳道成之下，他加上八个字，加上八个字。他说如果这里加上这个八个字啊，文字就清楚了啊。不是说讲义里面说他这个文字啊论文不好，此人不容易了解吗？灌顶他这样说，你听听啊。他是把经文啊中间加上八个字，若夫因此忌讳道成，这是经文。他加上若不是我圆通本根，加上这八个字，这好像在啊激发佛说法的用意啊。师尊呐，你如果不说这个圆通本根给我的话，那你从前讲的是白讲。所得密言还同本物，那我以前听的都是如此而已了。你今天如果不给我圆通本根，那我不懂得修法呀。那不懂得修法，那你先讲的等于白讲了啊！因为你没有给我圆通本根嘛，我不晓得下手的地方。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前面的是白说。所得密言还同本物，跟从前呐、啊、在文字上啊了解而已，这一未闻没有差别。那跟没有听还不是一样吗？他用加上这八个字啊，把这个意思整个翻过来，整个翻过来。那而且这八个字当中，他还有激发佛啊非开示不可的用意。若不是我圆通本根，这个话语很重哎，很重哎，这可是猥亵世尊呐、啊，猥亵世尊。世尊呐、啊，你今天只是剩下一点点，剩下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你把这个圆通本根说给我。我这六根里面选一根，我怎么选？你跟我讲，你不讲我就不晓得怎么修。好，不晓得怎么修，那你前面四卷半经文通通白说，通通是白说。为什么？所得密缘还同本物嘛，还是跟从前一样，都在文字上打转，没有开悟啊。那么这不就是跟未闻没有错没有差别吗？跟没有听的时候不是两没有两样，是一样吗？他的文字很长，我其他的不用，只看他加上这八个字哦。整个意思就翻过来，而且必得佛非说不可，你不说给我就你前面的就是白说，现在你把这个圆通本根说给我，哎，好了，那我修就成佛了，那你的前面的功劳就成了，你不说没有功劳，你白说，哎，因为我不懂得怎么修啊，你非说不可，用这种方式的压，压的佛非说不可。 我看窝囊不敢这样做，窝囊是不敢用这种方式，以这么啊孔明激将法的方式啊啊是不敢这样做啊，所以用加上这八个字，虽然好像道理显出来了，可是用词太激，用词太偏激，太偏激的文词啊，不合乎佛意，不合乎阿难的这个意思。阿难也很慈活的人，他不敢用这么偏激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冠顶这个加上这八个字啊，有点不大妥当。意思清楚了，可是呢，他这个文字啊，把佛逼得下不了台啊，非说不可啊，因为后边佛并没有说啊，佛还是没有说。佛还是交代二十五位圆通，他们这二十五位圣者大菩萨阿罗汉让他们去说，佛并没有说。这是正脉一系的解释方法啊。如果是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的解释啊，那完全不一样。他就认为在他的文句里面他是这样解释，若因此失之际会，得达圆通本根而菩提道成，必所得前来密言呢、啊、了知的是自心本具，而还通本物。本物就是指我本有啊，这些我都是我自己本有的。这行喜解决方物神珠非从外得，乃与未闻无有差别，无有差别而，我未闻之前真心理性本来如此，闻了之后修正正果了还是如此，没有增加一丝毫啊。这个解释就是越好方面讲，完全认为这个所谓未闻是指没有闻法之前本有的自信清净自然啊，那就没有差别。正果也是如此啊，啊，并没有增减呢、啊，啊。那么如果是这种的方式解释的话，道理就比较很平稳呐、啊，不会有啊发生这个什么样的争执。因此啊，后来的人可能是看到藕益大师的这种的解释啊，他另外想出一个解释的方式。啊，他说因此忌讳如果道成的话，为若因今日佛之啊，今日执佛即遇道会啊，而得成就无上菩提，我从此就成佛，若成无上道，便得一心沾然不动，证到本有的沾然不动的自性，虽觉而不增，成佛了。虽然觉悟了没有增加，虽迷而不减，以前迷了也没有减少，那么今日所得密言呢是什么？始觉也，始觉开始觉悟。还通本悟者是什么？本觉也。始觉跟本觉会合，始觉跟本觉合一了，那么没有增加没有减少，就从此如如自在的证到究竟觉成佛啊，这就是跟从前未闻没有差别。我看他这个解释啊，是根据所谓这个文句里面的说法由此体悟出来的，他用借这个始觉本觉究竟觉的啊这个起心论的道理来会合，也蛮有道理啊。因为这类文字啊，你要怎么样看都可以，它是圆的，你要怎么讲都可以啊，他们都有道理，没有错的了，这些无论谁说都没有错，都有道理，但是只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了啊。那么关于这类话，这部经里面可以说经常会碰到啊。接下去是向佛请求唯垂大悲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始，这是阿难的话，就请罚我单单期望佛垂示大悲心啊，给我这个 秘密的妙庄严路，密言就是前面的妙庄严路，就是无上菩提啊。要怎么样子从六根里面选一根下手，而破无明正法身啊，那么成就如来最后的开示，所谓最后开示啊，这次讲了之后，圆通本根就显出来了，从此之后阿难就可以悠悠修行啊。所以这次的开示是最后，就是在这个求圆通本根的法会当中，这是最后啊。所以要求佛无论如何要好好的那个使他能够体悟到这个圆通本根。所以我想看阿难这么谦虚的话，唯垂大悲会我密言，他一定不敢猥亵于佛了。你非说不可，不说我就没有办法成佛，那你有过失。他一定不敢这样，绝对不敢这样做。所以他就是很慈悲的就求佛好好的开示，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于五体投地退藏秘籍记佛名手，很有意思哎。阿难好像小孩子，这个时候他话说完了，五体投地顶礼啊，拜好了，回到自己的本位，退回自己的本位。什么叫做秘籍呀？他心里等待佛，可能不敢公开表示要我选哪一根，他必定会秘密的想出一个办法，偷偷的跟我讲，让我体会到啊。所以我退藏起来，我秘密的等待佛啊，这个记佛名手，记就是祈，祈望佛呀，冥冥中守我一个圆通本根。他想佛呀这么慈悲，是他的大哥，他一定会啊，唔卖甲人甲别人讲，卖好别人知影。偷偷跟他讲就好，把人不知道没牙紧了呢啊，记佛名手，他忘佛用这种方法。所以我看阿难有的时候像小孩，有的时候像大人，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他很愚痴没有智慧，有的时候看他智慧聪明啊，没有人胜过他，他真是样样都会了。这个时候他就显示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啊，他等待佛啊，佛一定慈悲，他会拿过很好的糖果给我吃，这一吃我就得到圆通本根，我就可以好好修行，将来就一定成佛啦。他心里就老是这样想啊。所以这个请法请完了，然后你看佛怎么做。接下去言字下第二，世尊执众生说最初悟门，释迦牟尼佛指令当时法会上所有的圣者众圣，包含这个二十五圆通里面的菩萨阿罗汉在里面啊，说他最初悟门，最初发现修行修学佛法最先开悟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啊。那么这里有三段，第一是世尊普执啊，翻过来是卯字下第二，众圣各成，还有第三在后边第六卷啊，第三是光瑞起现。二十五圆通说完了啊，观世菩萨的耳根圆通说完了，佛放光现种种瑞相啊，那么显示这个法会的殊胜，所以叫做光瑞起现。光瑞起现这一颗在第六卷，而且是在耳根圆通，观世菩萨的耳根圆通说完之后啊，才有这个光瑞起现的文字啊。现在是先讲第一段，世尊普执，普是普遍，普遍指令法会大众所有的圣者啊，希望你有每一个修法有一个人代表出来说明你的修正经过。所以经文说，而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漏尽大阿罗汉。这个时候阿难请法的话说完了退藏秘籍记佛名手的时候，佛就向当时法会大众说了下面的话啊，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普遍告知在会的大众啊，大众当中诸大菩萨里面的啊，除掉观世音菩萨之外，二十四圆通里面像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这都是大菩萨啊。那么阿罗汉就包含像这个舍利佛、目犍连等，都是已经断见思惑的叫做诸漏啊已尽 啊，即是病疾，病疾已经把烦恼断尽了，肉是烦恼啊，就是见思惑已经断尽啊，正到阿罗汉国的这些大阿罗汉啊，那么对那些大阿罗汉们说，你的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啊，这是先对全体的这个正果的圣者说啊，你们大家无论是菩萨或者是正阿罗汉国的阿罗汉，生在我释迦牟尼的法中得成无学，就是已经证到最起码阿罗汉国啊，不必再学了，已经超出三界啊。那么下面的文字啊，休息一下再讲。